神，诗篇七十八篇一到七节，诗篇七十八篇一到七节，诗篇七十八篇一到七节，我们以起应的方式来读。亚萨的训诲诗，我的民呐，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训诲，侧耳听我口中的话。
我要开口说比喻，我要说出古时上的比喻。
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的，也是我们的祖宗告诉我们的。
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诉说给后代听。
因为他在雅各中立法度，在以色列中设律法，是他吩咐我们祖宗要传给子孙的，
使将要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
好叫他们仰望神，不忘记神的作为，唯要守他的命令。我们共同在上帝的面前为今天的正道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将这圣经的话赐给我们，也感谢主能够赐予我们这为你服侍的仆人，求主能够来帮助和带领他，按着你的圣洁的意思，能够将这样的话语向众人显明，也使我们可以领受的正确。愿在这其中的无论大人孩子都可以被你的圣灵所感动。这样的祷告祈求奉我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下面时间交给张勇牧师。
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先不继续撒迦利亚书的分享，而是有一个主题的分享。刚才已经读到的经文是诗篇的七十八篇的一到七节，我给它起一个题目，就叫做敬虔教育三标志。经文我们已经读过，它的作者呢是这里的核心。当然我们可以定性的说，圣经的作者是上帝本身，是圣灵，但是圣灵也感动每一个具体的人，借用他的恩赐，乃至于他的生平，乃至于他的子子孙孙，他的家世，来显明上帝的意思。所以这一篇诗你要结合在亚萨这个人来去看，就会有不一样的领受。亚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能从圣经中得出什么信息呢？当我们去查考圣经的时候，你可以把亚萨的生平的许多方面凑在一起，比如历代志上十五章十六节，这里边提到说，大卫吩咐利未人的族长，派他们歌唱的弟兄用琴瑟和钵作乐作乐，欢欢喜喜的大声歌颂。于是利未人派约珥的儿子希曼和他弟兄中比勒家的儿子亚萨，并他们族弟兄米拉利子孙里古沙雅的儿子以探出来。这就说明亚萨是哪一个支派的人？是不是利未人呢？是被利未的族长所派遣出来的，对不对？那么他的这个身份是利未人的后代。再者呢，你可以看他被派出来是因为他什么样的恩赐呢？是歌唱，对吧？然后他出来之后，这派了歌唱的希曼、亚萨、以探来敲那个铜钵哈，大发响声，又能唱又能演奏，所以说这是歌唱家，这也是音乐家，对不对？是歌唱家，是音乐家。而利未人我们知道那是出祭司的支派，并且这利未人都是要在会幕在圣殿中服侍的。你可以简单的对应于今天所有的凡是在教会服侍的人，你都可以叫利未人。而祭司也许是指里边特别有圣职呼召的人，是吧？ 所以这个亚萨呢是立位人，是服侍者，是音乐家。那么他是干什么？诗班的成员吗？就是来这里站在前台唱和声的，唱诗而已啊。你再看别的地方的记载哈，大卫派几个立位人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侍奉、颂扬、称谢、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首的是亚萨。这个的意思就放到今天，就是在告诉你，这是带领敬拜的弟兄，对吧？或者说我们的敬拜主席，是不是？有时候我们大家俗称说带师的，这个称呼不是那么很严肃。我们一般将带师的弟兄所从事的这一个职分叫做敬拜主席，今天的敬拜主席带领大家来敬拜，这个意思是吧？那么亚萨就是最早的这个敬拜主席，是吧？是带领敬拜事工的啊，为首的是亚萨，其次的还有这些人，还有这些人。而且你发现他负责是敲锣打鼓的那个叫叉的那声，咱们有可能叫叉，叫什么是吧？那么这个是掌控节奏的，对不对？所以这个亚萨的职分非常的重要，带领敬拜的，带领敬拜的，这叫敬拜主席。再往后你会看到这个经文可切换到了尼希米记了。尼希米记跟历代志刚才大卫的记载，这中间隔了个好几百年了，对吧？几百年之后，咱别说几百年之后，你想一想几百年、几十年之后，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你的家庭又会变成什么样子，是难以想象的，对吧？我们看到亚萨他的家族几百年之后又再次出现在圣经当中，原来不是只有王族会传下去的。我们都知道耶稣是大卫的子孙，那是王族，王族传下去很正常，对吧？有家谱，有名字，但是其实不是王族的利未人也传下去了。利未人当中的祭司之派，他们甚至血统传到了今天，你今天都能够有很多人的基因图谱清晰的显示他们是亚伦的后裔，是撒都的后裔啊，是利未人祭司之派的后裔。而在至少在尼希米的年间，亚萨还是在的。你看祈祷的时候为称谢领守的事，这又是在带领敬拜，对吗？带领祷告会的是吧？这个是米迦的儿子马他尼。米迦是谁？告诉你，米迦是撒底的儿子，撒底是亚萨的儿子。这里当然不是说这个米迦是亚萨的孙子，你明白这意思吗？这是传了很多代，但是里边告诉你比较知名的几个人是吧，他的直系的祖先叫撒底，而撒底就是亚萨的后裔，就是这个意思。亚萨的后裔多了，但是这一家又次再次显明出来啊。然后再往下到了22节，说在耶路撒冷立位人的长官管理神殿事务的是歌唱者亚萨的子孙巴尼的儿子乌西。你可以看到这个亚萨的子孙仍然在做他们老祖先同样的事情，这个是多么的不容易啊，对吗？多么的不容易。不知道弟兄姊妹，你自己的家族，如果你有家谱，你知不知道在500年前你的家祖先在做什么，是吧？我自己家是有家谱的，我的家谱也在大概600年前，因为是1406年就有，那这是600多年啊，这比宗教改革的时间还早呢，是吧？然后从那个时候一肚子传下来到我是第23代，我去翻阅我的家谱里边，大多数人没有太详细的记载，但唯有做官的人家谱上会给你多画写几个字，做过什么几品官，我看了反正也没有太大的官，最高做过5品官，是吧？有大量的这个5品6品7品，偶尔有5官，多数是文官。所以我才会明白一件事儿，原来一个家族代代读书，他可能还是有渊源的。你自己不知道为什么你生下来爱读书，因为你大概其实你父亲就爱读书，你父亲为什么爱读书？因为他的父亲就爱读书，对吧？这是有一种渊源在。我们家可不敢称为书香门第，那跟那些什么江南大族那比不了，但是多多少少还是说也务农也读书这样的人家。而像亚萨的这个家庭，你想象一下，这好几百年之后，这个家族的人还在做祖先做的事儿， 这是什么家风啊？礼乐之家呀，对吧？这是很不得了的事情。所以呢，亚萨是这个家族的始祖，是这个敬拜世家、这个音乐世家的奠基人。你发现在欧洲，在哪儿，就是世界各国都有很多的这种世家传递。大家都知道有个人叫巴赫，但是每次要问你，这是你说的是老巴赫还是小巴赫，是不是？他家其实有渊源的，一直有传承在的。还有呢，你像这种一般说什么工匠精神啊，在日本在哪里，这一家世世代代就是来做那个雕刻工作的，对吧？他家从来就是以此为业，没有干过别的，任何时代都需要这样的人，这叫工作精神。因为人假如说你不是代代相传，那么你就不会有任何的发展。如果说父亲就是做拉面的，他就让他的儿子把这门手艺继承下来，继续的做拉面，多少代下去，是吧？那这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这碗拉面它就有底蕴的，对不对？有灵魂的。以前看一个人说，他去巴黎，去了一个很小的咖啡店，然后呢，他就很感叹，他说现在是2000几几年了，我在这儿喝咖啡，我想告诉你，这是一个寻访之旅，因为我的曾祖父在1900几年就来过这个咖啡店喝咖啡。然后那个咖啡店的老板很惊喜，说：“哎，我就是当时的咖啡店主的第四代子孙，就是我的曾祖招待的你的曾祖。那人家这个咖啡做出来是不是不一样？对吗？工匠精神。而如果你不是这样做，假如说这个亚萨觉得很憋屈，每天要在这唱诗啊、赞美、带敬拜。”于是跟儿子苦口婆心的，你快去上大学，好好读书，将来做官，千万不要像爸爸一样。中国的家庭的教育多数是这样的，你要努力啊，你要知识改变命运啊，我这么努力的供你，不就是为了希望你不要像我一样吗？不要像我一样做个裁缝，不要像我一样种地，不要像我一样在做工人，不要像我一样就是卖拉面做咖啡的。因为你心里就在鄙视你这个行业，鄙视你这个传承，那的确任何事发展不起来，全都断掉了。亚萨一家没有这个毛病，他是音乐的世家，然后呢，他又是敬拜的世家。上帝特别在十二支派中设立立位人，就清楚的说，你们这一个支派的人就是不是生产，专门是全职服侍的，对吧？所以你生来你的命运就被指定了。你不需要去每天考虑我到底是要干什么工作，你的工作是确定的，只是说要把它做好还是做不好。正面说你很有安全感，那负面说有人觉得剥夺了他选择的自由。为什么我是基督徒生下来就是基督徒，我没有选择的自由？那立位人更没有，你不但是基督徒，你还是基督徒里边必须带诗的，是吧？必须唱歌的。你说五音不全怎么办？五音不全就打岔去，是吧？你总之是在音乐在敬拜上你肯定能够参与，再不济挑水去，立位人要做的事也很多，对吧？但是至少立位人别的人可能做各种事，而亚萨这个支派被上帝清楚的显明出来，音乐世家、敬拜世家。而亚萨自己又是什么人呢？你再去查考历代志下29章20节30节，西西家王与众首领又吩咐立位人用大卫和先见亚萨的诗词来颂赞耶和华。这里称亚萨为什么呀？先见，先见的意思就是先知，先知啊，先知是干什么的？所以他今天的我们读的诗篇里，他说我要开口说谜语，说古时的比喻，对吧？先知是代表上帝来讲话的，对吗？这是亚萨的另一个特别的身份。我们读到了诗篇中有很多的诗，比如说五十篇的这里边就写亚萨的诗，对吧？然后整个的73到83这十篇全是亚萨的诗。他是先知，他还是圣经的作者，对吗？这是被神大大使用的一个人啊，是被神特别的祝福的一个人。 很多诗篇的作者。所以你说音乐能够传承，因为你爹就会唱歌，就会弹琴，他在你家就从小给你启蒙，让你代代传。你说先知这个还能传吗？能遗传的吗？哎，别的家不知道，他家还真能遗传。你发现在历代之下20章14节提到，那时耶和华的灵在会中临到了利未人亚撒的后裔，马探雅的玄孙，耶利的曾孙，比拿雅的孙子，撒加利亚的儿子亚哈西，他说了一番话，内容我们先不在这儿说，但是告诉你的是他的后裔中还有先知，是不是？年代是这么看的，这历代志下写的一定比尼西米的那个时候早吧，可是尼西米那个时候说的那个人却好像你听像孙子一样，这儿却告诉你这至少叫玄孙这个级别了，对吗？到玄孙这个级别了，玄孙是什么？曾孙的儿子吧，这第五代了，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还是个先知世家，原来代代被神有呼召出来的先知，这是写在圣经里的，那别的地方或许还有没写的呢，对吗？来代表耶和华的灵感动他对百姓来讲话。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什么叫传承啊？这就叫传承啊。中国人的讲的是儒家的书香门第叫礼乐不辍，是吧？礼乐不辍。我以前看一本书，是一个东北作家，后来从东北到台北了，是吧？齐邦媛写的那个《大江大河》《巨流河》，那个是龙应台，是吧？《巨流河》里边写的，他们这一路的逃难，包括那个什么龙应台那本同样的书，都写过类似的情节啊，就是从日本人打进来之后，一路的逃难到南中国，后来南中国也守不住的时候，一度是逃亡到越南的。然后在那个难民营当中，所有的这些人第一件事儿，他们争取的跟那些看守他们的军官把他们那个铜管乐团的乐器要了出来，然后他们那不知道谁藏了一本《论语》，第二天他们就恢复他们的学校。这两件事的重要是什么？这就叫礼乐不辍，你可以明白吗？他还在读他的书，他还在演奏他的音乐，当然孔子时代没有铜管乐器，是吧？但是这个意思就是在告诉你，一个信仰，一种学问，一个世家是怎么传递下去的。只要他还在唱诗，他还在学习，他还在敬拜，他就不会断绝，你的精神就没有被人灭亡，对吧？所以这叫做礼乐不辍。亚撒就是这样被圣灵充满和使用的人，写了许多的训诲诗。今天的这一首的训诲诗又要训诲我们什么呢？这经文当中说，我的民呐，你要留心听我的训诲，侧耳听我口中的话，仔细听。他说，我要开口说比喻，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这个的意思，你说为什么不好好讲话，老在那讲比喻，讲谜语，讲文学，讲音乐，讲艺术。这就是意味着你需要学，你不学习你就不会说，你不学习你也不会听，对吧？你听不懂人家讲话的弦外之音，你听不懂人家这个修辞它的美妙和它的准确，你听不懂人家这里边逻辑推理的缜密，你听不懂这里边圣经中的许多比喻蕴含的真理，于是你就应着景象说，我认为这儿没有那意思，你知道吗？圣经中写的很多的这种事情，你可以说它没有跟你有直接的关系，亚当夏娃跟你有什么直接关系？摩西的生平跟你有什么直接关系？使徒跌倒也好，兴起也好，跟你有什么直接关系？但是那你为什么还要读别人的书呢？读古时的东西呢？那就是需要上帝赐你灵性和悟性，从那些看似跟你没关系的事中找到关系，要不然我们为什么要在这讲道呢？对不对？所以亚撒是先知，他说，我开口说比喻，说谜语，然而这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的，是我们的祖宗告诉我们的，你看到没有？这就是人家的家传，我们是从祖先这里一代代领受下来的。然后我也不要将这些事向子孙隐瞒， 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能力和作为来述说给后代听。讲的是什么？耶和华的第一叫美德，第二叫能力，第三叫作为。这三件事你都可以对应着这个教育的几个科目了。美德，这就是讲道德的，讲伦理的。能力，那就是讲他的救赎，讲他的恩典，他的创造。作为，那讲科学的，是不是？讲他在历史当中显明的。所以你把这些要清楚的讲明，你是不是全科都覆盖到了？你还得有语言学吧，是不是？具体到人家这里，他在雅各中立法度，在以色列中设律法，是他的吩咐我们祖宗要传给子孙的。这就是我们说教会和教育都在共同传承下去的东西。一个叫特殊启示，这里说的神的美德、神的律法，那是特殊启示，中国人就没有神的律法。但他也有普遍启示，神的能力、神的作为。你别管哪国人看到天上这一轮月亮，你就知道上帝的创造，对吧？这是普遍的启示，这就是要代代相传的，使将要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这些事。然后他们的一个不要去讨论的使命，就像你生来是立位人一样，你生来就是要服侍的，就是要带诗的，就是要唱诗的，甚至于你亚撒家就是要做先知讲道的，对吧？这都叫世家。你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代代相承，你要竭尽全力的完成这件事情，要让你的后代将你的这个家风一代代的传下去，不会丢失。不光是祝福你家，你还要祝福你这个支派，祝福整个以色列人，乃至于完成上帝与你的祖先亚伯拉罕立的约，要做万国之父，对吧？要向万国传扬上帝的旨意。那这个使命具体来说，其中的相当大的部分就等于落在了亚撒一家身上，是不是？这就是你的使命感。你知不知道你是被神已经呼召使用的人？这就是在亚撒家看到的，目的是叫什么？好叫他们，就是他的子孙后代，万国万民的人，仰望神，不忘记神的作为，唯要守他的命令。所以亚撒一家怎么做到的？他是怎么做到的？家家代代在学音乐，代代在参与服事，代代在带敬拜，甚至还经常出先知，对吧？这都是怎么做到的？我们就要思想这件事情。以前我记得有人对比过，就是当时在这个普斯茅斯开拓史当中，那位布拉福德，是吧？他的后裔，也包括许多类似的那种起初几百年前的敬虔人的后裔，你发现到了后代一查考，出了多少个副总统，多少位州长，多少位律师，多少个医生，多少个教师，更多的是牧师，代代是信主，这是什么家风？而至于那个流氓的后代，那就是代代出强盗、出杀人犯、出小偷、出骗子，对吧？也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代代的相传，这就叫家风。故此我们讲，这一个家是怎么传递下去的，是我们值得思考的事情。就是在圣经的启示当中，也在这个大公教会的传统当中，你可以能够总结出这么几点来。我想说的是，亚撒一家他如何将这种敬拜的传统、音乐的传统，在教会、在教育、听道、行道、传道，把这个循环建立起来的。你可以从这个经文和我们刚才简单没有特别展开查考他的生平、他后裔的事为作为的时候，你看到亚撒一家，我们可以看到有三个标志，有三个标志。首先，亚撒家是不是圣约子民？一定是。他们在亚伯拉罕之约当中，在摩西之约当中，对吧？而且他还是立位人，是吧？这叫做圣约子民。然后这是个敬拜世家，他的家人，我可以说他肯定不是说只是参与公共崇拜就能够将这些都学会传递下去的。若是这样，为什么不是所有以色列人都是敬拜世家？这个家庭一定在他的家中就常年在操练敬拜，家中的祭坛就是一直在的，对吧？ 这是个敬拜世家。然后呢，他们家是先知的世家，是先见的世家，他们对于道是非常重视的，是非常重视的。敬拜重不重要呢？很重要，很重要。我们的敬拜常常有弟兄姊妹觉得他弱了一些，尤其在他去过某些灵恩派的聚会的时候，那个敬拜，哎哇，这家伙贝斯都上来了，是吧？各种的那个鼓都上来了，搞得跟演唱会一样，而且是重金属演唱会，对吧？那个非常让人这个血脉喷张，很亢奋的，对不对？你觉得那样的音乐敬拜很好，但是问题在于，整个的敬拜的中心是道，而不是唱，是吧？你的所有的这些唱，你的祷告是围绕着圣道的，啊，圣道是它的核心。故此，假如说这个亚萨世家，他就是醉心在音乐当中，研究的就是孩子啊，你这个竖琴到底过没过十级啊？明天考这三首曲子再练几遍呢？他忘记了这个琴是要来颂赞上帝的，忘记了道，那这一个家族也就不再会被纪念。巴赫的家族到今天在不在我不敢说，至少老巴赫他一屋子路德的著作，你觉得他音乐家天天读音乐书？不是，他天天读神学书，你知道吗？原来这个牧者是可以影响到音乐家的，对吗？音乐家只读音乐书，你变成了个叫乐师，你就不是音乐家，你是个工匠，你甚至就是个拉琴的，对吧？那不叫音乐家，能叫家的那一定有神学在里边，有思想在里边。所以我们说的这三个标志，他们家是注重圣约的，他们家是注重敬拜的，他们家是重视道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借着这一个家庭，我们就可以来稍微的移植到我们在新约今天的这个时代，我们可以说敬虔家庭、敬虔教育的三个标志是类似的：圣约洗礼、家庭敬拜以及听道。我这里特别又说了更具体，我说听道笔记，对吧？我说这是今日的敬虔家庭的三个标志，就如同在那个古时亚萨一家是有这三个标志的。让我们逐个展开来讲圣约的洗礼。什么叫圣约的洗礼？你先说圣约的割礼是什么，对吧？亚伯拉罕家被呼召的时候，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一件事：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我问你，从灵性上来说，我们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吧？以信心之父为我们的祖先嘛，对吧？那你受割礼了吗？没有吧？所以这怎么实现？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我标黄字的地方你注意，这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然后这个割礼是我们与你立约的证据，重点不在于什么礼，重点在于立约要有证据，是吧？这是表示你跟上帝立的圣约，这个约立在你的肉体上做永远的约。如果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他背了我的约，意思是赶出这个族群，对吧？你就不属于以色列人了，是不是这样的？你就跟周边的这些迦南人一起生活去吧，你不需要再来做以色列人，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在那一个世代，同样的这位神，你要注意，当你看圣经的时候，只有这一位同样的上帝跟亚当讲过话，跟摩西对过话，跟亚伯拉罕对过话，也跟今天的你我在对话，同一位上帝。我们信的可不是两位上帝，旧约一位，新约一位，是同一位。这一位上帝他要与人立约，他没有变，但是你人间的这个人可变了，所以他给你立约的方式在变，但立约的精神可不变，对吧？立约的精神可不变。所以说亚萨、利未人、犹太人，你可以称之为受的就叫做圣约割礼，这割礼是立约的证据，是不是这里写的？不是代表你比别人干净还是如何如何，就是说你的跟上帝立约了，这是个标记。故此在今天我们说圣约洗礼，这就是从这儿来的，这就是使徒的理解。保罗说亚伯拉罕他受了割礼的记号， 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又做受割礼之人的父，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礼并且按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之踪迹去行的人。也就是说，在未受割礼之前亚伯拉罕已经是信了。今天我们说大使命信而怎么受洗的，是吧？他就是信而受割的，你可以明白吗？在那个时代这叫割礼，在今天这就叫洗礼。使徒就是那么告诉你的，割礼和信这些关系是这样的。怕你不明白更具体，在哥罗西书二章十一十二节，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什么割礼啊？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还有比这更清楚的解释吗？这就是割礼和洗礼的关系，对吧？那个世代的人受割礼，今天你就应该受洗礼，对吧？是这个的意思。那个世代受割礼的是大人吗？成年人才受割礼？是小孩子呀，生来就受割礼的呀，对不对？所以在今天为什么受洗的你认为只有成年人呢？当你这样讲话的时候，你是不是已经跟某些官办的教堂只准18岁以上的人进是不是已经一样了呀？对吧？敬拜世家亚撒一家，他家的孩子18岁才开始学习敬拜，学习音乐，你觉得这个可能吗？他一定是从小来做这些事的，因为他生来就在约中啊，生来就在罗马，是不是？你们条条大路通罗马，你慢慢通，我们生来在罗马，是吧？你慢慢通去。所以这就是叫做圣约的一个标记。这洗礼你可以看，上帝说，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讲，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括弧18岁以上的）有这样讲吗？是不是万民呢？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是不是不管你是白人还是黑人还是黄种人，是男人是女人，是自由人是奴仆，是老人是青年是孩子，都是在这万民当中的，对吧？若还有人去抗辩，你可以再清楚的看到福音书中好几次记载，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这个小孩子有人说呢就是婴儿，那么至少也是儿童，是吧？要耶稣摸他们，摸他们干什么？按摩呀，儿童按摩呀，是不是祝福？是不是一种印证？这样的意思，对吧？哎，门徒就责备那些人，咱也不知道这门徒怎么想的，我不分析他怎么想的，你觉得如何？我不要你觉得，我要主觉得是如何，对吧？主说，看见就恼怒，对他们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这是亚撒式的一个比喻和谜语吗？他是在告诉你啊，耶稣讲的不是具体的孩子要来到他面前，是说信主的人像孩子一样单纯。你可以这样理解，但你千万别忘了下边还有一句，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按手是什么意思？在古时按手有好几种意思，一个是咱们说，我说我是被按立的牧师，说的就是按手所立的，对不对？手放在你的头上或者是肩上身上，表示这就是一种权柄的传递，一种上帝来的印证。同时你注意到没有，受洗的时候是不是也在洒水的时候要按在你的身上的？因此说这就是耶稣在给他们一种祝福，甚至已经在暗示了你要与他们立约，这是毫无问题的，对不对？小孩子到我这里来，所以你不要把圣约洗礼这件事认为只是给大人的，大人信而守洗叫圣约洗礼，孩子我们教会咱们的这个宗派的洗礼叫给孩子的也叫圣约洗礼，这是一致的。还有呢，在使徒行传，使徒们起初传福音之时，他讲完了耶稣的受难复活这个见证福音之后， 众人听见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你注意啊，悔改受洗，使罪得赦，领受圣灵。再说一遍，几个点，要悔改，要受洗，要让罪得赦，要领受圣灵。这是不是任何一个信徒你都知道应该做的事儿？这应许给谁的？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的。你看到没有？为什么你说儿女不可以受洗？那我问你，儿女该不该悔改？儿女该不该去让他信上帝被赦罪？他该不该领受圣灵？该吧。为什么单单不可以受洗？不要有这样的奇怪的想法。圣经说的非常清楚，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这就是福音横着传和竖着传。横着传就是传到远方，竖着传就是像亚撒一样，像这里吩咐一样，传给你们的儿女，你们儿女的儿女，儿女的儿女，曾孙玄孙，是吧？一代代的传下去，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呀？在你的家里传，这叫圣约的洗礼。再包括这里边提到的新约中提到的，你不要说，很多人说你不要拿旧约说事儿，什么圣约割礼，新约哪提到？我就给你看嘛，新约嘛。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叫吕底亚，以前我们说过哈，紫色布匹是很名贵的东西，那个时代是不是只有这个王公贵族穿得起这个紫色的衣服，是吧？所以这吕底亚卖奢侈品的，怪不得姓这个姓的 LV 嘛，是吧？乐于吕，所以是推雅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这个很有钱，这个人对吧？家大业大，听见了主开导他的心，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然后他和他一家既领着洗，发现没有？你说他家有没有小孩子？我没有说他一定有，但你别也别说这么个大富豪的这种女富豪家里却居然是没有孩子的。下边禁足那一家也是一样的，要自杀是吧？地震，然后那个监狱门开了，他要自杀。保罗说不要伤害自己，然后他就下跪说如何如何，我该怎么得救？使徒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你发现没有？你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在说的是约的观念呀，是圣约的观念啊。你这个家长在神面前立约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古时说话从来是按照家庭为单位说的，哪里有什么单独给你的呼召？你问以撒，上帝给你什么呼召？他从来说的是，那就是给我父亲的呼召嘛，我跟着我父亲的脚踪走的嘛，就是这样的嘛。除非你有极其特殊的印证，你有一个特别的带领，你不然的话，你就是跟着你的家庭、家长、家族、民族这样来的，教会是吧？跟着大的方向来的呀。于是讲道给他的全家人听，他和全家人听，当夜就在那时候进座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乎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这更狠了，属乎他的人意思就是说不一定是你生的了，说不定你家雇的佣人都受洗了。你要以今天来说，这完全不合规啊，你上受洗课了没有？对吧？你学没学过要理问答？怎么当天刚听完道就受洗了？这才告诉你，这叫立约嘛，对不对？立了圣约之后，你慢慢学，就是在你没有特别了解的清楚的情况下，就施洗了，就求割礼了，才叫立约。甚至他是婴儿，这里说讲道给他全家的人听，你不排除抱了个小婴儿在那，根本就不可能听你讲什么，听不懂。但是就在你没听懂的时候就受洗，恩典就临到，才显明什么叫无条件的拣选。非得你有回应才能听明白，上帝在那可怜巴巴等着你的回应，你可能就误会了。恩约之中的恩说的就是没有条件，跟你个人的这个选择的无关，甚至于。所以这就是圣经在里边清楚的提示，圣约洗礼是要践行的，是有应许的，是耶稣喜悦的，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对吧？是从古到今这一本圣经清楚告诉你的。你但凡看过点教会历史，你也知道这是普世大公教会当中六分之五的宗派都在实行的。我说的到今天的几大宗派， 我说的六分之五，咱就天主教就不算了哈。路德总、改革总、圣公会、什么卫理会，还有什么别的什么会，再加上浸信会，五个吧。五分之四，除了浸信会，都是有圣约洗礼的，你明白吗？所以谁是传统到底？你搞清楚，对吧？按照教义来说，你认同的本会的章程里边所任信的教义，教义我们都指的叫西敏信条和大小要理问答，还有敬拜指南，这是我们的四份基本文件，是吧？这里边清楚的告诉你，问你应当为谁施洗啊？说对那些属于有形教会之外应许之约上是局外人者，直到他们公开认信基督并愿顺服他，才可以为他们施洗，这是传给远方的人，对吧？而下边若父母双方其中一方已公开承认归信基督并愿顺服他，则其婴孩亦在恩约之内，应予施洗，这叫给你们和你们子孙的应许，这是向下的树的传播，那个是向外横着传的，是吧？这就是清楚告诉你应该为谁施洗的，并且在章程中我们也明确的说，洗礼只是外在记号，就如割礼是一个信仰的恩约的外在记号，你受割礼就是得救的，圣经里没这样讲过吧？同样你受洗就得救，我们从来没这样宣称，这都是污蔑我们的仇敌故意的抹黑我们说的话。谁说过孩童受洗就得救？大人受洗不是就得救？但是这是立约，这没有问题，无论大人孩子受洗就是在立约。如果你的尤其小孩子，大人好在哪？他听了福音，他说我信了，那我就当你是信了，是立的约。小孩子没有说他信不信，已经立约，故此你还需要将来我们说有个坚信礼，对吧？你需要正面表达你是不是信的，你若是信的，这个恩约就确定的与你有效，你成为教会的领餐会友，成为名副其实的基督徒。可是如果你不信呢？你不信呢？不信就叫做圣约中的被约者，这是我们的信条中写的啊，被约者。一个孩子如果长大，你从十二三岁就可以开始考虑要不要行坚信礼，我说的是受过圣约洗礼的人。如果你到了十八周岁还没有受洗，就可以直接判定你是被约者，因为你是成年人了，对吧？就是这个意思啊。当然尤其在你施洗的时候，你要注意那个孩子在那睡呢，他知道个什么呀？所以这个圣约洗礼你应该知道实际是跟家长立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在施洗的时候劝勉家长，你要仰望上帝向他们及孩子所施的怜悯，你要有什么责任呢？你要为孩子常常祷告，竭力使用上帝设立的一切蒙恩的途径教导劝勉孩子攻读学习圣经，认识教义，尤其是西敏准则。如果你持续的疏忽这些责任，上帝的愤怒和管教将临到他们及孩子身上。你立约了不守约，就跟你答应别人的事不去办一样，这人叫言而无信，这都不是人的了，对吧？以古人的古典标准来看，言而无信就不是人，因为信这个字就是人言而有信，光讲话不实践把那个人这边去了，那就是动嘴的，那不是人，没有问题，被约者嘛，对吧？所以说到这个被约者，以前讲过有一个美国的著名的神学家对美国的复兴带来特别大祝福的右边这位约纳丹爱德华兹，对吧？所以任何一个教会若是有爱德华兹这样的一个伟大的牧者、神学家、思想者、文学家，一位导师，你可以想象到他们都应该觉得很开心的，是吧？不是，灯下黑这件事从古到今都是他继承的，他祖父，这人家也是敬拜世家，他的这个祖父外祖父就是牧师，就是这间堂会的牧师，只不过他外祖父做了一件妥协的事情。什么事情？就是他们教会虽然也是长老会这种传统，严格说叫公理会，我不解释啊。公理会长老会有一个微妙但是重大的不同，是治理模式的不同， 公理会是独立教会，他没有我们这种区会这些大的联系啊。那么他的祖父让他们教会受过洗的孩子渐渐长大了，长大了以后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孩子长大了拒绝坚信你，就是他没有说口头承认信耶稣基督，那么他可不可以领餐这件事儿，在我们这儿这很简单，不可以吗？直到你正确正式确认才可以领餐，否则你就永远是不领餐会友，到了18岁连不领餐会友都不是，就不是会友，对吧？可是他的祖父就做了一个妥协，他将这种人称作叫做不是被约者，而是半约者，半约跟上帝离了一半的圣约，这个说法就好古怪啊，对吧？真的好古怪，你跟上帝到底有没有连接呢？连于上帝。假如我问你哈，这儿有个插座，这儿有个插排，这有条电线，我这个插座如果没插上就叫被约者，插上了就叫圣约者，我如果插了一半呢？插了一半是有电是没有电啊？是有50%的电吗？插了一半是没有电的，对吧？所以你说这种妥协，结果呢，这个爷爷的老爷的这个做法，最后是他的外孙子约旦爱德华兹牧师来领受。对抗了多年之后，一个人独立对抗教会所有高层，所有长老执事，因为这些人都可能是半约者的父母。然后呢，他们对抗多年，爱德华兹说，我今日1748年12月开始，我将不会接纳那样的人再领餐，不许他领餐。那么就受到了教会执委会的强烈反对，而那些没有领餐或者说那些没有重生的会友发动了签名，200多会友联名附属附议，最后要求爱德华兹辞去牧师职位，他就这么被罢免的。最后在自己教会的委员会中，就因为这件事儿，以230票对23票的投票结果被赶出去了，10-1，精准的230对23，对吧？只有1/10的人支持他，12个探子里边有10个反对啊，是吧？所以他被赶走了。所以1750年最后一次，他心平气和的走上自己牧养了24年的讲台，讲了最后一篇道，没有任何的抱怨。然后他就去这个印第安人那儿宣教去，就离开了啊。所以历史证明爱德华兹是正确的，他的会众是错误的。他的教会的问题也有，独立教会一审就是终审，你都没有上诉的地方，对吧？他自己在服侍生涯中，爱德华兹其实多次表示过更欣赏长老会体制。大一统当然不好，但是我告诉你，小一独可能也不好，或许更不好。大一统是全国的，就是想想，哎，小小的在一个小地方，10几20个人都出现小霸王了，对吧？一个人说了算，生杀予夺，更加糟糕。大暴君小暴君有什么区别吗？所以说是一种连，就是我们说的和而不同，分而不散，对吧？这个是最重要的。左边这一位也是一个长老会的牧师，应该是圣公会的牧师，也有说是长老会牧师，他的儿子。这是一位历史学家，中国的一个很有名的历史学家，他叫雷海宗。我推荐很多弟兄姊妹读他的书，在历史方面呢还是相当靠谱的。他毕竟是有这个敬虔的传统，所以他虽然不信了，不信他也是靠右那边的不信，你明白吗？他不是左边的不信。我告诉你，就是无神论还有不同的，有人是从左边来到这儿无神的，还有人是从右边来的，这是不一样的。有人他原来是基督教的世家，他不信了，不信了，他即便都不信主了，他可能饭前还祷告呢，对不对？ 你明白那意思吗？所以说他就是这样的，从小呢生在牧师的家庭，然后他的小学甚至他读清华大学甚至他留学都是教会资助的，然后他就毅然的拿着教会的资助出了去，参加了各种的五四啦什么学生运动，思想就左倾了。结果尴尬在于左倾又倾的不够左，最后两头受气，两头不是人。这边看你是已经背叛了上帝，被约者，那边说哎，这个人信心不坚定，还保持着原来的这个思想的余毒残余，不能接纳你。被约者活的就是这么的凄惨。他在历史上大有贡献，如果是历史书你还是可以去读他的，总比读什么范文来的强，对吧？但是我想说的意思是，这个家族可能就不再叫做敬拜的家族，这样的意思。所以这叫做圣约洗礼和他的这个被约的关系。第二个点叫做家庭敬拜。你说家庭敬拜，这是不是长老会发明的一个词儿？我要告诉你，仍然我们要回到圣经，咱们一点点的来看。整个创世纪开始的圣经都给你梳理出一个简单的历史。第四章的26节，赛特生个儿子叫以挪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那个时代并不是所有人都信主了，要不然那该隐哪去了，对吧？所以以挪士、赛特这一个家就已经是在家里开始敬拜上帝，对吧？称呼耶和华的名，并且带领他们这个族群有公共的敬拜，这就叫家庭敬拜和公共敬拜的开端，是吧？是这样的意思。再往下来传，你可以看到上帝对亚伯拉罕讲话，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也就是告诉你，亚伯拉罕的重要职责是他的家人、儿子、家属要一起来敬拜上帝，听上帝的道，并且遵守他的道，秉公行义，对吧？然后再往下，我们更加熟悉的释马篇，摩西对所有以色列人讲，你要在家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后边先不说路上是什么意思，你坐在家里你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这就叫敬虔教育，叫家庭敬拜，这毫无疑问，是不是？约书亚最后那篇演讲，你们要认为侍奉耶和华不好，你随便，你回到那个大河那边所侍奉的别神去，或者你就侍奉今天你进来的亚摩利人的神，你随便，对吧？迦南人的神，什么摩罗啦，什么亚斯他路，你随便。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也就是说，我不管你们怎么样，我能确保的是我对我家有主权。他家会不会有个人跳出来说，哎，我不同意？古时不存在这种事情，你不同意你的家长做的决定，没有这种可能，对不对？他和他家必定侍奉耶和华。包括约伯为什么在东方人中是个义人，是个敬虔人，你可以看到他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这里都在暗示你，他的儿子都成年了吧，他还在去吩咐他们要洁净，要谨守神的律法，并且他清早起来按着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约伯就是常常这样行，这也叫家庭祭坛，对不对？家庭祭坛，他能是孩子长大的突然这么干的？他是从小就这么干的，常常这样行嘛，这叫家庭敬拜。到了新约时代，耶稣基督也讲，无论在哪里，你可别把家庭给排除了，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这个场景最容易出现的是家庭，你要注意，不是有两个朋友来访加上你三个人，这很少见的。最正常的这个场景说的就是家庭。如果公共敬拜不能再继续，你是不是很默认的就是退到家庭？你现在还有一个家庭让你可以去持守。当那种激进的左翼社会实验还没有动到这一步的时候，曾经动过，大家都不要在家吃饭了，不要自己种自己的地了，是叫人民公社来着，对不对？你要读过那个叫做乌托邦三部曲，什么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啦，我们啦，斯米经的那些书，你都知道那个设想当中到了将来的某个时代，很多的文学作品电影都体现过这一点， 你就是个生育工具，你生下来的孩子一接生就受了国家的洗，割礼，直接人家给你接走，精心打造，你没有父母这个概念，你只是把他带到世界上来的一个管道，对吧？都是由国家来养的，从第八天开始养到他死。每个人没有什么父母观念，大家只有一个共同的父，国家，对吧？还好我们没有这样做，你现在还有家庭，所以即便公共的敬拜不可以再继续了，公共的教育不可以再继续了，你最后的底线是在家里。若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就有我在他们中间。但这不是说你上来就两三个人聚会，天天就两三个人，两三个人天天就躲在家里，你取法其上，得之其中。你现在一步到位退到了家里，将来你就无处可退。我们反对再去在这个情况下再去搞线上，就是类似的原因。因为你要极力的寻求那更好的、上好的、最好的，你求之不得才得着次好的。你上来就说我来个及格的，你一定不及格。上大学的目标是不挂科，你100%挂科，对不对？目标是我全科都得 A 才大概有的 A 有的不 A， 但是基本上能及格。取法其上，得之其中嘛。再包括提摩太是个什么人，他的属灵的父亲讲，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也深信在你的心里。意思就是说，你的信仰可不是牧师传给你的，是从小在你的家里这么至少已经三代这样传下来的，外祖母母亲到你，各种证据显明他父亲是个希腊人，大概是不信的，你知道吗？所以你说他该不该受洗？刚才我们读的那个教义中，为什么说一方信的就该受？你说不行，我爸不同意，你爸要强烈的反对，那你当然可以缓一缓，但是一方信就可以了，对吗？他爸还不信呢，那人家这个姥姥和妈妈一样的可以教导你信，对不对？包括保罗继续讲，你做执事、做监督、做长老，重要的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你把你家的孩子搞得都不信了，你家里都不敬拜，你怎么能在这儿带领敬拜？你孩子都不受洗，为什么你要让别人信而受洗？你孩子都不受主内的教育，你怎么让别人受主内教育呢？这是不是说你不管好家就不要来管理教会，对不对？这个意思呀，这是圣经自己讲的，对不对？所以说家庭敬拜就是这样的一个重要啊。在这个西敏的家庭敬拜指南当中并不长哈，就这么十几条，我现在不念了，过后我会把它分享到咱们的一个群当中去，你可以慢慢去读，没有那么难做，十几条你有15分钟就读完了，对吧？我想说的具体的细节是，很多人说我这个家庭敬拜搞不懂，不会如何如何的，我要告诉你没有那么复杂啊。最好是天天都有家庭敬拜，这是最好的。最容易实现的就是你的孩子还没上学，哎，但是还多少听得懂话了，3岁到6岁之间，是吧？这是最好的时间，你都可以天天有家庭敬拜。一旦上了学，就往往这个时间调整的你很乱。但是无论如何，我说你最少要保证每周一次，这是一个吧？最好是天天有，是吧？然后我说男性家长带领，不要找借口，我不会，我不懂，姊妹更属灵，你不操练永远你就是不属灵。你为啥说你老跟不上？你也不学，你也不练嘛。你打微信都看见对方正在输入，你家对方一直在输入进去东西，你没有输入，所以你也输出不了，是吧？当然里边也写了，如果这个家长根本就是不信的，那是没法带的，这当然不用讲，那15条里写了啊，什么情况下你就就得换人带了啊。然后内容是什么？你想想亚萨一家他怎么敬拜。哎，孩子们来咱们唱诗，人家唱诗可热闹了，18般乐器就全出来了，是吧？都会演奏，都会唱，16个人4个声部，是吧？然后带诗的来这指挥，然后唱人家那个唱诗，唱完了肯定也无非是我们来听一段圣经，亚萨就是讲道人，我们来诗篇78篇1到7节，是吧？念一下，然后大家 有一些分享互动讨论，最后祷告结束。2000年前到现在，3000年到现在就是这样的，对不对？你也可以这样做。至于中间查什么，查圣经嘛。你如果说查圣经查不明白，那听妈妈讲那圣经的故事给那个低幼的孩子也是可以的。我还整不明白，我实在不知道什么材料，你回顾上周讲道会不会，会不会这个会吧。你说我上周讲道是啥，我不记得了，有可能啊，不记得了，不记得怎么办，那是下一个问题，谁让你不记听道笔记是吧，对吧。所以当一个家庭假如他每天都有家庭敬拜，或者说他但凡有的空闲的时间，一般是晚上吧，也有的你可以更加操练，比如早上都可以啊，8点钟上课，你可不可以有可能6点钟起床，大家先敬拜到7点再吃饭洗漱，是吧，都可以操练啊，早晚都可以，但更多家是在晚上嘛啊。如果你是在每天都有家庭敬拜，比如说你的每天的晚上只要有空，除了去服侍，除了必须写作业或者上课了，都是在家庭敬拜，也就是说这个时间你占满了，占满了的意思就是没法干别的事了，没法去上奥数班了，没法去补英语了，没法去卷了，对吧，就是这个意思啊。很多时候有人说主日敬拜什么意思啊，家庭敬拜，你说这个孩子跑到这儿，眼瞅着在那就是睡觉啊，对吧，摇摇晃晃迷迷瞪瞪的，那在我神的殿中安眠不强如在别的地方千日吗，是吧。他在这儿他睡觉，正面的他最好有所得着，如果没有得着，他是不是也没利用这个时间当该溜的去啊，就是混去，对不对，逛街去，购物去，玩去，作去，他是不是没有作啊，他这时间是不是放在这儿了呀，你这么理解他是不是也有益处啊。家庭敬拜也一样，你课后班课后班课后我家全在敬拜，没有时间班，这不就是让你把这个卷就自动就去掉了吗，重点还是看你要干什么嘛，对吧。所以家庭敬拜就是这么的重要，就是这么的重要。为什么搞一个教育要三方合力，所谓三方，校方、教会、家长，是不是。如果说别的两个就算尽到了责任好好弄，到你家里每天往上爬3步到你家里拽4步，你这永远爬不出去，对不对，至少你别拖后腿啊，对不对。所以教会将开始逐个问责每个会有家庭的家庭敬拜的状况。做家长的好消息是不会问你，坏消息是会问你的孩子，童言无忌，你说的我不一定信，但你的孩子说我家没有家庭敬拜我就会信，是吧。所以问孩子就可以。然后主日同样，很多时候我这个到主日这个孩子跑来跑去不听话，一会儿哭一会儿闹，一会儿拉一会儿尿，是吧，一会儿要吃东西一会儿玩，他应该干什么。所以我说最后的一个叫做听道笔记，就像今天的这个里边也说，我要开口说比喻去训诲，你要去听。古时哪有那么多笔记本那么方便的笔给你去记，你只能听，对吧，然后你要艰苦的学习去书写。到了今天你是多么的方便，你可以拿笔去记，目的是为了记住，好记性都不如烂笔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上帝吩咐了先知去讲道，然后大家要听道，听了才能说信不信，信了才说干不干，干了才说是不是坚持做，对吧，就是这样的一个循环。保罗也不是光靠听的，记得吗，他临终前的遗嘱，把我那些衣服拿来，更重要的是那些疲倦，说不定上面就是有他的圣经，有他的笔记的，对吧，是他写的东西的。古人拿那个什么鹅毛笔了，蘸上墨水在羊皮卷上写，对吧，也是传得很久的。经上讲，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你要是天天在记属灵日记，记属灵听到笔记，自己写日记，你基本上完事了回去看你这过去的一年干过什么，你看你的笔记就知道了，你都不需要再问任何别人， 你都忘了你写过这事儿，是吧？所以我说这听到笔记是非常的重要的。但另一句话就是了，你在让孩子记听到笔记之前，我问你大人你记不记？如果你真是天纵奇才，听了就过耳不忘，那我是非常服你的，对吧？如果你都不记，你为什么让孩子记？对吗？你都不读书，你为什么让孩子读书？你天天晚上那个时间就是闲散的，什么也不干，不敬拜，你为什么逼着孩子敬拜呢？你还是要表里如一吧。你说要敬拜上帝，你却让你的孩子不敬拜上帝，大家都挺分裂的，是吧？所以记笔记。我父亲还不是信徒，他是个77岁的老人了。他前一阵在这儿跟我们一起聚会了3个月。据他观察，就这个堂，有一次他聚会的时候，他的目力所及，只有3个人在记笔记，其中2个是孩子，剩下的不是在刷手机，就是在发呆，就是在睡觉。你不记笔记，你当然就困嘛，对吧？所以以后要说这个教会变成了是由孩子带领大人，你不要觉得奇怪，那有可能，对吧？所以你说主日坐不住不安分，你让他记笔记，他不就不会乱跑了吗？你还得说不要跑，不要吵，不要闹，不要哭，你光说不要，他要什么呀？要记笔记，你明白了吗？你要做这个，你这个真的在做，那些自然就不做了嘛，对不对？所以你说家庭敬拜，哎，唱完诗大眼瞪小眼，不会了，下边呢我们说什么，讨论上周讲道，上讲道是什么，没有人记得，哎，孩子们听到笔记拿出来了，我记得是这样的，讨论一下。有的人家直接这个主日敬拜结束，下午就一起讨论上午的正道，孩子们有笔记有讨论，各说各的，因为这个时候记忆犹新。你要是挪到了周中的某一天，你要没记笔记，谁也记不住，我也不怕你知道，到时候我讲的我也记不住，我也记不住，你知道吗？我就到了这个年纪了，我就不记得是我讲的。有人有一次发了一段真言给我，不是真言，就是发了一段话，河南一个弟兄，他印到了他的 T 恤衫上，特别一个复杂的一个 Sigma 求和公式，明下限，求上限，判极限，什么等无限。我说这话说太好了，他说这是您说的，哎，我什么时候说的？我完全没有印象。我后来搜索我的笔记，找到了2021年某一篇，我真的说过这句话，可怕不可怕？我说的话我都不记得，你更不记得。如果你不做笔记，你不可能记得，对吧？所以家庭敬拜没得说，你有笔记就可以讨论笔记了。你大人哪怕记得几个关键词，你也可以讲一讲呀，是吧？如果你控制不住你的手机在干别的，你就别用手机记，还是拿个本拿个笔，对吗？你主日只要在任由自己在那苦刷手机，你就已经预备犯罪了，就是这个意思。揣到兜里，关了机，不要动它。教会不想搞律法主义，但是难道以后真的在这开屏蔽仪吗？难道真的拿个筐来，大家先收手机，至于吗？大人呐，对你像对待小孩子那样吗？对吧？所以小组聚会也是这样的。你说小组，哎呀，我刚做组长，我实在什么也不会啊，不会讲。你再不会，他是不是回顾上周讲道也可以啊？你讨论你们大家都记得是什么，这是不是也可以啊？有那么难吗？你想做得很好，那是看你自己是不是亚萨，是不是有先知的带领。但是你保住个底线是没有问题的呀，对吧？就是这些内容嘛。所以你说孩子也说不会记，不会记你就来教嘛，这不就得教育就这么来的吗？不会写字儿，你教他写字儿啊，你教，老师也在教，实在不会写从画画开始，会写字儿了不知道写什么，脑子里没有那个概念，你抄经文会不会？今天的正道经文诗篇78篇1到7节往下写，你从头到尾今天这个正道完事儿，你7节经文写不完我不相信，你写总会吧？意思是让你参与敬拜，你永远不开始，他就永远开始不了，永远不会嘛。所以说当父母没有那么简单，你只是生他的人， 如果你没有做这些，你还不配成为人家的父母呢。他只是个被你所生的人，挺不幸被你所生的。你如果不去尽上父母的责任，敬虔教养儿女，你就不配成为人家属灵上的父母。咱们的信条里边也讲，父母也包括师长，对吧？长辈向晚辈当尽的是什么责任？这说的非常具体。你当尽什么责任？根据你受的权柄以及你们的关系，要爱护晚辈，为他们祷告，祝福他们，教训他们，劝勉告诫他们。行得好的要鼓励赞同，表扬称赞。你也不能在你这儿全是坏的，做错一定骂，做好了说应该的就应该做好，这也不讲道理。做得好的就要鼓励称赞奖励，做得不好的就要责罚，行得坏的就不认同，管教惩罚。但是更重要的是灵魂，要给他灵魂和身体必须的一切善加保护，予以供应。你都知道给孩子的身体需要的一切，天气转凉了穿上秋裤，再凉了穿上羽绒服，那他现在的灵魂要凉了，你给他穿什么了？对吧？你要优先看顾灵魂而不是身体，灵魂看顾之后再说身体。如果你只有一笔钱，这笔钱要么就是买属灵的书籍让他的灵魂得滋养，或者送到教会学校，或者就是买好吃的好玩的物质的身体的享受，你应该懂得怎么选。你当然两个都有是最好的，但如果只能选一个，当然选第一个，对吧？还有长辈应该严肃庄重，智慧通达，为圣为洁，以身作则，使上帝得荣耀，自己受尊重，上帝赐予的权柄得以保守。你还是说你自己的身教言传还是身教更重要吗？对吧？你自己就不是个敬拜的人，不是个诚实的人，你就别指望孩子敬拜和诚实。负面来说，那么长辈容易向晚辈犯的罪是什么呢？长辈容易犯的罪，除了忽略当尽的责任，刚才说的那些以外，还包括专求自己的事，追求自己的荣耀、舒适、好处和快乐，并且要求晚辈去行不合乎上帝律法或超出他们全能之事，对于行恶的出谋划策，怂恿教唆，恩宠有加，惯子如杀子，就是这样的。再或者对于行善的横加拦阻，打击士气，不予认同。孩子过去扶一个老太太起马路上起来，因为你傻呀，你不知道他讹你啊，就是你这句话让孩子的灵魂从此中毒了，你明白吗？是你告诉他这个世间不该去扶助别人的，是你害死他的，你应该说去扶，讹的话我替你付。教会我现在也这么说，我们教会弟兄姊妹见着倒的老太太了老头就去扶，真的要索赔咱们一起来赔，对吧？或者第五，粗心大意，把晚辈置于谬误、诱惑和危险之中不管不顾，或者激怒他们，惹你儿女的气吗？你什么叫做置于诱惑、危险、谬误中不管不顾呢？比如说过年回家啊，七大姑八大姨带着孩子全来了，这帮小子面面相觑的，脸上鬼鬼祟祟的笑着，是吧？一起凑到那玩去了，把你的孩子也带着去了，你好去吧玩吧，你就不问他干什么吗？你不问一下的吗？当你知道真相吓你跳，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最简单的就是不可结交匪类呗，是不是？所以你不能任由他。你想想你自己，你在职场，你在工作，你这个工作的岗位中除了你都不是基督徒，你的压力是多么的巨大。你现在把你那个幼小的孩子丢到一群非基督徒当中，还要求你要守住信仰，你是不是在欺负他们？对吧？所以以及任何因着不公义、不慎重、为人苛刻、疏忽职责所导致的羞辱自己、削弱自身权威的事情，你不向儿女尽责，所以儿女要正面的问你爸爸你信不信，妈妈你得救吗？当他这么看你的时候，你就说话没权柄嘛，因为你证明了自己的权威就是守不住嘛，靠不住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整个的这里边所做的事情，这都是有相关性的啊。所以要我说更具体的，结合我们今天的讲道，一个长辈能让他的儿女对他儿女做的最糟糕的事儿，就是他不让儿女领洗，他不带家庭敬拜，他不查家庭听道笔记，这三件事你都占全了，这叫做糟糕家庭三标志。而敬虔家庭的三标志，敬虔育儿、敬虔教育的三个标志，我没说你是具体的上什么学，我说的是你的家庭的责任，对吧？就是你有没有殷勤为你儿女祷告，领他进入圣约受洗，将来坚信，对吧？能够坚信你，这就说明不是受洗就完事了，你要持续的教导这福音这救恩，然后呢你要带领家庭敬拜。他不会记得小时候吃过的什么棒棒糖，他永远会记得的是那个家庭敬拜时的你们的那种大家的欢笑、大家的声音、大家的庄重、大家的眼泪，这是他一生的祝福。你要查他的听道笔记，你要让他每次的正道的时候他是在认真的听，同时你能查人家的笔记，就说明你也在记，你也在懂，对吧？你对道是郑重的，对吧？故此这个家对道很郑重，对敬拜很郑重，对圣约很郑重，这个家错不了，这就是个敬虔家庭，它传得下去的，是吧？愿我们的家都成为这样的敬虔之家，这教会成为一个敬虔的教会，我们中才可能出现亚萨这样的家庭，祝福自己家，祝福教会，祝福万国的人，大使命是这样传开的。愿神如此恩待我们，让我们来祷告。主，我们就求你亲自的在这教会当中动工，愿你与你的儿女同在，你怜悯我们实在自己就不是敬虔家庭出来的人，我们常常不知道怎样行，或者根本就不想去做正确的事。主，我们求你自己的恩典临到我们，就像你拣选那些属你的人的时候，甚至很多人还不知道你是谁。主啊，我们就求你如此的恩待我们，你使我们这一代的人开始翻转，使我们可以将这信二代不是变成了一个羞辱的惭愧的词，而是变成了一个荣耀的，真的是在敬虔之上更加上了知识，加上了智慧，加上了恩典的有祝福的荣耀的褒义词。主啊，愿你能够恩待我们的教会，恩到我们的教会每一个，特别是有孩子的家庭，使我们真的在这圣约的洗礼，在听到的专注，在这家庭的敬拜上用心。主啊，这是我们做父母、为人父母的优先当重视之事，愿你如此的去带领这些父母，因为我们这些父母也是你的儿女，求你这样的管教和带领你的儿女。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